谢主能够与大家来一起敬拜啊，我们的神啊。首先，我要感谢啊张牧师，每次我来这边讲到题目都是他给的。那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那今天的题目很特别，因为他只用四个字，用了三个逗号。这个题目我自己在思考，也是啊不断的啊一直在学习当中。那么，所以我就先跑到 Google 去做一个 search， 就是真假这两个字，结果得出的是8:6，数字很大。那我在想，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显然不是讲这个世界的真假的比例，而是说人的心在想什么东西，特别是真假的时候，似乎人想要追求真比假要多。哦，感谢主，这是一个好的现象。然后我又到圣经去查，从圣经的观点找 true 跟 false 这两个字，哎，发觉比例差不多。那我就祷告说，神，这个什么意思？那我领受的是说，神说真的要比假的要多，这是神的心意。第二个，神要我们追求的是真而不是假，但是呢，我们要防备假的。这个是一个事实的存在，因为这是一个虚假的世界，被罪污染的世界，一定会有假，但是也有真。所以在这个当中啊，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上帝要透过罗马书这两节圣经啊，第2章28-29节，我们来学习一下到底上帝透过真假这样子的啊描述是要我们学习什么。好，我们先一起做低头祷告。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你都是永远不变的。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乃是要我们成为你所用的器皿。在一切的世界上，我们所遭遇的事有真有假，但是我们看见主，你要我们学习的乃是由内而外。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透过保罗对犹太人的教导，同样的这样子的教导也成为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我们今天把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手中，耶稣，谢谢你坐在我们当中，你借着圣灵在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感谢你，从头到尾谢谢主你的保守与恩典的赏赐，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保罗在这两节圣经讲得非常简短，他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里你可以看到他有讲真，但是他没有提到假，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看到什么叫做假，不是真的就是假了。不是真犹太人，不是真割礼，真犹太人真割礼。所以保罗的论述虽然只有这两节，那我们看看他讲为什么他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保罗在前面的论述讲到说，他这个是在对犹太人说，当你自己所谓犹太人自称自己是犹太人的时候，保罗有极端的描述，特别是犹太人他们讲很多他们可以夸口的事。第一个是说他依靠律法，这个律法是指啊摩西五经还有所有旧约引申出来的这些从神领受出来的教导。第二个是他们知不知道神的旨意，他们知道也能够分辨是非，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他们说我们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 保罗也说，你们称为犹太人是教导别人的师父，小孩子的先生。确实是从这些描述你会发觉犹太人真的是上帝的选民，一个很特别的族类。所以上帝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给犹太人可以夸口的一些事实，那么保罗就拿这个来做他论述的一个基础。但是呢，他说外面的行为，外面指两个，一个是行为，一个是指这些仪文。那么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的犹太人，他主要的论述说，你们虽然有这么多可以夸口的事情，有这么多外面的行为是值得称赞的，值得荣耀神的，但是呢，自己怎么样，却犯了律法，玷污神嘛，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指控。所以他讲外面，事实上他讲的是说 不只是外面，正确的了解不是说外面的不好，而是说不要只靠外面的行为，因为你如果靠外面的行为来说我是真犹太人，保罗说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因为理由很简单，你指着夸口的律法，你自己犯了律法，这样子做不但是违反律法，不是真犹太人，你连神的名都受到污染。所以这个指控在他来讲告诉犹太人，我们真真假假的当中，第一个是你在思想上，你如果是不知道你的错，你 always 就不是真的，你 always 就会一直以为这是真的，把假的当成真的。我们可以知道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假的成语在我们的生活中带给我们的认知是非常普遍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跟犹太人讲，他不是讲你说什么，而是说你只顾到外在的行为，他说这样子不是真正的犹太人。第二个，他讲到外面的部分是讲到肉身的割礼。我们都知道割礼是在犹太人遵循律法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记。那么保罗说，你不能只凭外面肉身的割礼就说你是真犹太人。他说你如果是行律法的，遵循律法的，这个割礼呢，外在的肉身的割礼对你有帮助，对你有好处，因为让你是知道你是在遵循律法，你有在遵循律法，对你是好的。但是前面那个前提是说，你如果是犯律法的，违反律法的，他说你的割礼就不算，就不算数。那个这个对犹太人来讲非常严重的指责，因为割礼几乎他们有行割礼几乎是他们的第二个生命，所以他们认为这样子的事情，居然保罗说这个不是算割礼。保罗论述的理由非常简单，就是看你有没有遵循你所夸口的律法，还是违反你遵守的律法。保罗论述看起来很复杂，我把它整理一下，可能比较简单。这些是保罗对犹太人说的事情。第一个，你有行割礼；第二个因素是你有没有遵循律法。结果这两个的 combination 就会构成不同的结果。保罗在第一个 case 讲说，你肉身有行割礼，但是你是犯律法的，他说你不是真犹太人。但是保罗似乎好像没有提到说，事实上是没有了，就是说你肉身行割礼，你又是行律法的，你是不是真犹太人？我再问一次，肉身有行割礼的，他有遵循律法的，是不是真犹太人？保罗有这样说吗？保罗有这样说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论点。本来我在准备的时候，我那个地方问号我也要写 yes， 但是后来我想想不对，因为再 接下去保罗在讲因信称义的基要真理。所以如果这里说肉身 yes， 行律法 yes， 那么结果似乎保罗是在说我们可以靠行为称义，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保罗并没有把这句话讲得那么清楚，而是用一个反面的方式来论述的时候，就是为了他要去表达因信称义的前面做了一个伏笔。在这里他 C 跟 D 的 case 是指外邦人，如果他们外受肉身没有受割礼，他们如果遵守律法，保罗也没有说他是真犹太人，他是说他算是有割礼的，他并没有讲到是不是真正犹太人或是得救的事。下一个情形是肉身没有受割礼，他不但遵守律法的律例，他还什么全守律法，那么他的结果就是什么？他要来审判 A 这样子的犹太人。这是我整理出来以后发觉说，哇，这个保罗的论述确实是有他很特别的地方，他并不是在跟你讲，在这里不是只有对犹太人讲是不是真犹太人的事，而是他要带出另外一个让犹太人以为他遵守律法行割礼，他就是上帝眼中真正的犹太人。保罗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打破他们这种想法，因为只有因信称义来到主耶稣面前，透过信耶稣人才是得救的，这是唯一的得救的路。但是犹太人几千年下来，他们的想法一直是偏向于只是行律法我就够了，所以保罗非常用心要去打破这样子的一个思想。所以这里让我们学习到一点，就是保罗说不是真的，事实上就是说他们是假的。那么我们要如何变成一个真的？在思想上我们的认知要正确，如果你抓了一个不是正确的思想，你的结果你虽然外表的行为非常标准，但是你还是不是神眼中的真的。那么全守律法这件事，我们后来都可以明白，没有一个人可以全守律法除了主耶稣以外。所以在这里他已经也有在暗示说，人不可能靠律法遵行律法来得救。这个是保罗目前的论述到这个地步。好，那我们就看见保罗在讲里面外面里面外面，除了真假以外，他就讲外面我们有很多仪文可以让我们去遵守，我们照这个去做，这些外面的律例的要求是讲外面的行为，里面呢他是讲圣灵在心里的割礼，圣灵在心里的割礼。外面的行为我们看得见，别人心里面的东西我们看不见，虽然看不见，但是并不代表没有事情在里面发生，而是看谁在里面做事。我们都有领受新的生命，我们都有 新的生命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有新的生命，圣灵也不是只有做这件事而已，他乃是要作为我们的保惠师帮助者。保罗在这里讲到里面外面，特别跟大家提醒一下，他不是只说你外面的都不好，外面的不重要，保罗不是这样说。和合本的翻译没有把这个 only 跟 merely 翻出来，当他讲说在外面所做的外面的行为不是真犹太人的时候，他只是说你不能只靠外面的行为来说你是真犹太人，你要说你是真犹太人，你必须两个都说，这是内外兼顾的表达。所以我们要清楚很多情形，我们说有的人说 我有受洗所以我是基督徒，我父母是基督徒， 我是第三代第四代基督徒，好，那么他认为他是得救的，他认为说我每个礼拜天都有来教会崇拜，有参加主日学，我有读经，我有祷告，我有参加区会小组，我也会侍奉，这些都是外在的行为，好不好？没有说不好，只是你如果把这个当成是唯一的，那就不好。 这是保罗所说的。所以真正的你是不是真的基督徒，我们自己要从这里学习，不只是外面，而且是里面。那么保罗在讲里面的时候呢，他也是我套用他刚才用的那一段他的经文，当犹太人自称自己是犹太人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来思考，当我自己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我是不是依靠圣经指着神夸口？有没有？都没有回答。OK， 你晓不晓神的旨意能够分辨是非？你是不是在圣经上有知识跟真理的模范？你是不是黑暗人中的光？你是不是教导别人的师父、小孩子的先生？这些不是要你一项一项作为你的 checklist， 只是提醒你，当这些都是外面看得见的行为，这些不是不好，而是说我们不要只靠这些东西就称为自己是基督徒，这个要非常小心。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这些都不好，所以几个极端我们自己要能够分辨跟平衡。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要学习一点，主耶稣如何看待你。旧约告诉我们，人是看 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那耶和华是不是只有看内心？没有啊，在启示录说蛇除了看内心也看什么？我们的行为。人心隔肚皮，人是看不见别人的内心，上帝是看得见。所以上帝不只是看内心，他也是看我们的行为，这也就是内外神都会看的。为什么要去了解耶稣如何看待我们？这里的学习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习正确的看自己，第二个是学习正确的看别人，第三个是要学习什么？正确的被别人看。你如何看自己？我们会有很多偏好，我们有主观，我们有客观。当主观的看法跟客观的看法冲突的时候呢，你会选哪一个？你会选主观的，因为那是我的看法。那你如果看别人呢？你会看别人，就是比较的意思。圣经说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什么？通常我们常常是看自己比别人强。我太太每次都很重视别人看他给他的 comment， 他做一件事他就说，哎呀，我如果做这件事情别人不知道怎么想，别人怎么看。那我一直在这个事情上跟他有很多很多对话，我每次说你为什么一定要看别人怎么看你，你才决定说你要怎么做或者怎么想？我说不用这样子啊，我说你如果是这个样子的人，你为什么那么怕别人看你是要你想去别人要你看的那个样子呢？你的现在你的本相你的现况是事实，这个你没办法改变了，你想去改变你就是在虚假。神接纳我们的时候是照什么？照我们的本相。我如果现在是软弱的，神看我是什么？刚才我听到祷告的时候说，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团有很多身体不舒服的，你们看得出来吗？你们看不出今天的敬拜赞美团身体不舒服吗？看不出来，我们连外面的行为都看不出来，但是这个是事实，对不对？他们身体不舒服是事实，你看到的也是一个事实。为什么这两个会不一样？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奇妙的就是说从人看跟从神看，从不同角度看，你知道的跟你不知道的全部凑在一起的时候，你这个所谓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是非常复杂的事。 比拉多一直问，在审判耶稣的时候，他就问了一个什么是真理。那么他明明看见真理站在他前面，他还问那个问题，真理都站到你前面了，这样子的一个事实，人不见得看得见。所以其实人看外貌也不见得看得完全，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们都很清楚，只有从神的角度看的，你才能够看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问题是我们不是神，我们如何看到全部的事？只有谁？只有圣灵在里面告诉你，你才知道全部的真相。那么自己的真相是什么？别人的真相是什么？别人看我们的是不是真相？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不是只有如果没有知道耶稣怎么看我们，我们这三点常常会看得不正确。那么耶稣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这条歌是 Billy Graham 每次布道会一定要唱的歌。他就告诉所有的人说，你不要太 care 说我现在很不好，所以耶稣会看我不起。以前我一个同事，他做 sales 应酬很多，他每次都在回答我，跟他说你要来信耶稣。他说我也知道，但是我现在还不够格，我现在比较倾向于一种想法。他就念了两句话给我听，他说我应酬常常要吃肉喝酒，所以他说我这个叫做酒肉穿肠过。他说谁在心中做？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宁可选择现在的生活方式。那问题在于说，他觉得他还没有 ready 弄好一点，让神看见说我值得来信耶稣。也有很多未信的人曾经跟我说，我圣经都没有读过，我怎么可以来信耶稣？所以常常有这种不正确的看待自己，事实上神并不是这样看你。我如果心情不好，我可不可以来敬拜耶稣？我是不是要等我心情好才来敬拜耶稣？我感冒了，我是不是不能来服侍敬拜赞美？仍然可以。真正的事情是不是你觉得我现在感冒不能来侍奉？对，也许我喉咙不好，也许我声音沙哑，也许我唱到一半我会唱不出来。你怕什么？你怕影响到整个敬拜赞美在崇拜的时候所带出来的。但是你不要忘了，敬拜赞美不是只有你站在这里，乃是还有许多会众跟什么？跟神，跟我们在一起的。我们敬拜的对象是上帝，那么他当然知道你的情况，那他如何看待你呢？你有愿意的心，即使你实际上有困难，上帝还是会什么？上帝还是会帮助你的。所以刚才的敬拜赞美，我们不觉得他们有什么样的身体不舒服，乃是上帝在我们当中。所以第一个原则跟大家分享了，你如何去学习从上帝看待我们，来学习刚才那三件事。第一个就是敬拜的原则。我们都知道神要我们敬拜是要借着心灵跟诚实，也就是保罗说的里面的歌里是借着不在乎衣纹而在乎灵，也就是圣灵跟我们之间。所以我们要先检查一个我们有没有假冒为善的原因。就是假冒为善是从新约耶稣开始对犹太人最严厉的指责，也是非常屡次在提醒他们不要假冒为善。也就是刚才保罗说，你们外面的所做的不能作为你是不是真犹太人的标准，还不够，因为你们说教导人这样子要这样做，或是教导人，结果你自己不这样做，你教导人说不要那样做，结果你自己去做这样子事，这个是假冒为善。我们自己常常也有这种问题，所以我们要检查 因为抓到原因你就知道，其实真正的原因最多最多原因就是因为害怕。彼得知道福音要传给外邦人，他也曾经去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但是看到犹太人来了就赶快离开这些外邦人的坐席。保罗指责他什么？你水火装甲。even 像彼得这样子门徒都会碰到这样的事，他为什么？他害怕，害怕这些犹太人。所以我们要先检查我们常常有这种虚假原因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如果这些原因有罪，我们就要悔改，我们要重新做一个立志，就说好，我知道我有罪了，承认自己的罪。刚才我们用诗篇103篇唱的歌，上帝恩典会让我们重新在悔改的时候把今天所犯的罪能够再一次原谅我们，所以这个是不断的动作。如果没有罪呢，你不见得假冒为善很多啊。你如果觉得自己没有罪 OK， 那我们的本相没有罪，我们就要坦然面对，你不用让这些害怕成为你的负担。最近我听一个牧师在分析同性恋的事情啊，我觉得他有一些论点啊，我觉得啊讲得不错，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认为同性恋是第一个要分成两个，一个是倾向，一个是行为。倾向是他内在的。那么他举一个例子说，有一位大学生，他跟他爸爸说他是同性恋，所以他爸爸就非常非常难过，但是也没什么办法。他最后跟他儿子说，那你去找某某牧师谈一谈。那这个牧师很有智慧，他就问这个大学生说，你知道今天我们要谈什么吗？他说，对啊，是要谈我同性恋的问题。牧师就问他说，你怎么知道你有同性恋？他说，我喜欢男生啊。那牧师说，啊，你喜欢男生是罪吗？他说，我不知道。他说，那先告诉你，那是一种倾向。我们人对不同的人或事物有不同的倾向。基本上这个牧师认为说，这个还 不完全是一个罪的问题。罪的问题是哪一次你有接下去的行为表达，那个就是一个罪。所以你不要有性关系，你基本上你就不是走到罪的那个。他认为说这个地方倾向有时候是我们人的内在的东西。事实上他说，你如果跟同性发生性关系，就像你不是同性恋，你跟婚姻以外的异性发生性关系，同样都是罪啊。所以我觉得他讲的是一个让我可以提醒我自己，就是说我们不要太快把这个同性恋全部当成 是罪，而是在于他有这些罪的行为的时候。也许有人有不同的看法，没有关系，我只是提出一个不同的角度，主要是他是在借着这样子来帮助同性恋者能够坦然面对他自己。事实上每一个人在倾向上面都会有自己的个人 的喜好，那不一定是在性别上，其实在很多地方我们都会有一些倾向是会超过一般所谓的标准。但是重点是你如果因为事实上也有一些医学的理论说是 DNA 的问题，或者是种种甚至是忧郁症的事情，也有可能是脑筋的生理上的问题。那些是事实，而不见得是我自己的属于我犯罪的部分。我提供给大家参考，这个地方有罪没罪，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角度去看，乃是要在神的光照之下。但是对于自己来讲，你可以很清楚从圣灵取得一个很正确的一个看见。 这个之后呢，不是只有消极的把过去的罪除掉就好，乃是要继续要向主敞开，让主来做工。所以过去的不好，但是我们要面对未来。所以 我非常鼓励大家要在 quiet time 里面要做这个向主敞开的工作，因为你的里面确实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那么唯有借这样子的原则，你必须向神诚实，你才有办法敞开你自己。那么在自己里面看见神怎么看我，我才有机会让主来做工。第二个原则是先后的原则，我们不是由外而内，而是由内而外，因为我们生命的源头是神，我们必须跟他随时保持一个连接。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的认罪悔改，在十节十一节，他有讲到说：“求主给我一个重新给我一个正直的灵、清洁的心。”然后十一节他就提到一件事，他说：“求主你的面不要离开我，求主不要收回你的圣灵。”他的意思是说，对我的罪过去的罪得到赦免。但是我还跟主求一件事，你不要让我跟你 disconnect。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一旦跟神disconnect， 你就是回到罪人的情况，你没有办法重新得到生命源头的供应。第二个是你要从心里为主而做，所以就讲到外面，我们外面的生活形态、生活方式，其实是跟你里面是连接在一起的。你一定要知道，你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不论是你的思想，不论你的言语，不论是你的行为。在这里为主而做，意思是不是为人做，也不是为自己而做，因为我们都是属于神的儿女。另外角度，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我们必须为我们的主来做。我们的主人已经不是我自己，而是在我里面的神。事实上，神给我们权柄，给我们的权柄，你如果是为自己做，你造就自己；你为主而做，是造就别人。在这里非常清楚，我们可以学习，一定要从心里想好每一件事、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我自己常常在灵修的时候要去做这件事，就是一直求主帮助我，每件事情我都要记得，回头看看你是不是这个是你所喜悦的做法、喜悦的思想、喜悦的言语。那我可能也跟大家分享过，我每天我觉得我最快乐的时间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洗澡的时候。不是说那个洗澡很舒服，不只是舒服，不只是外面的舒服，我可以在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可以跟主有很好的交通，跟主很好的交通。我想每一个人跟主交通的时间都可以不一样，我也必须要坦白，我必须要诚实，跟大家分享，这个洗澡是一件好事吧。第三个原则是顺服原则。其实最难的就是这个，到底要听谁的？因为我自己也有我的想法。不过耶稣在讲说，很多人奉他的名去传道，奉他的名去赶鬼，奉他的名去服事，做很多异能。但是耶稣说，这些你讲的都是传道、赶鬼、异能，都是外在的行为啊。奉你的名似乎是一个很好用的，奉你的名就是有神的能力使，有神的权柄在一起来做这些事，不是靠自己，看起来外表上好像很好。其实耶稣在这里讲的是说要遵循父的旨意。那么这些奉你的名本身，我们是不是常常是这样在做？不过这里有一个比较细微的地方很好玩。一个是说 in your name， 我们讲奉你的名是 in your name， 这个是对的，但是不要 by your name， 不要用借着他的名。 这中间的差别在说 ，In your name 是说我们在主里面跟主有连接，所以我们的行为由内而外，这是对的，这是真实的。但是 By your name 是借着你的名，借着西门一个行邪术的，他想用钱去买，跟彼得他们买，说，哎，可不可以有这种一种权柄？我按手。在人身上，圣灵就降在他身上。我可不可以用钱去买这个？那这个地方你就看到他想用这样子，因为他也说我也受洗，我也信了。但是他这个他的思想就是说，我要借着耶稣的名来什么？可能是在迷惑人，再重新啊取得原来的地位，或者是他要多赚一点钱。所以这个地方。耶稣讲说，如果你是 by my name 去做任何看起来是很好的行为，传道、赶鬼、行异能，这样子的人，神仍然不会接纳他的。所以不能只看外表 ，in his name 是对的。这个是一个讲到刚才的连接。第二个，当你用 in his name 的时候，奉主的名的时候，你事实上。你从里面，你跟主有连接，你所出来的，在神眼中，这个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耶稣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第四个原则是生命的原则。圣经都告诉我们，我不是只有跟神连接而已，我乃是要靠圣灵方能成事。保罗在讲到犹太人的问题的时候，事实上他是在讲一些生命的事情，他不是在讲只是完成一个遵行律法这样子的事，有了神的规定我们照着去做 OK， 然后就有结果。保罗说不是只有这样子的事，对，我们做很多计划，我们要树立很多目标，我们要去达成，这个是 OK 的。那事实上神给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神给我们的目标，其实神也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不好的事情，虚假的事，但是神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特别是他的百姓，要结出好果子，这是生命的问题，而不是只有做事的问题。就是你这个人如何做，做人做事，最重要的是你这个人。神给我们的一个 indicator， 就是说，神认为你是不是好的基督徒、好的百姓、好的。选民乃是在于你是不是有结出好果子，而不是只有结出果子而已，因为结出果子也有可能结出什么坏果子。所以你如何结出好果子，你不能靠自己，你唯一一条路就是靠圣灵。我们得救必须靠信耶稣，我们要结出好果子必须要依靠圣灵。你怎么知道你结出好果子？就看你的 lifestyle 是不是有喜乐。每次有机会去被我孙子看的时候，其实我比他还喜乐，因为我认为 baby 是上帝所赐的福， baby 是上帝所赐的福。我说他生养众多嘛，所以神会赐福，这么多 baby 在旁边，哇！我觉得说我是非常有福气的人。然后昨天最小的那个，他在吃，妈妈在喂他，我女儿在喂他吃东西，那我在旁边一直看着他，因为我觉得看 baby 是让我觉得啊，这是最真实的 baby， 非常真实，你很难看到他假的。但是他就开始就一面看我就一面吃。妈妈在喂他，然后喂到一半，妈妈说：“哎，今天很奇怪了。”我说：“我怎么奇怪？”他在家里我每次喂他就不是这个样子，总是看东看西，嘴巴就是不张开，然后为什么你站在旁边他就非常乖？我说：“因为我会享受上帝给我的福气，他是上帝的福气，那我是蒙福的人。”那我可以接触到这个福气，当我去享受的时候，我把看到 baby 的喜乐当成是我的一个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从里面就开始感谢神， 那有时候没事我就会跟 baby 说耶稣爱你，在他耳朵旁边说耶稣爱你。我做过很多次的实验，平常你跟他讲什么 他就是很真实反应，因为他实在是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但是我跟他讲说耶稣爱你，我就赶快看他的脸，因为好像不太一样，似乎他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们的生活方式，其实事实上你跟上帝的连接很好。我看到华语有这么多 baby， 其实你们是很有福气的人啊，因为上帝把那么多福气摆在你旁边。所以我也很羡慕张牧师，他都可以把每一个福气都抱在手里面。建立喜乐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原则。你如果是结出好果子，你就会有喜乐。约书亚在迦南地告诉这些犹太人，你们在这个地方要做一个选择，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还是要回去大河那边去侍奉以前你们在埃及所除掉的神。前面他讲了一句我觉得很好，他说我赐给你们土地是不是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城邑不是你们所建的，我们住在你们住在当中就要吃那些不是你们所栽种的葡萄橄榄园的果子。约书亚在讲什么？我们要靠圣灵，不是靠自己。你靠自己，你所产生的果子常常是虚假的，不是真的，在神的眼中。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靠圣灵的更新才有办法得到啊这样子的喜乐，这样子的真实的生活。也许有时候它是外表有苦难，但是里面确实是真实的。神要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真实的人。耶稣来世上传道的时候，他就引用以赛亚书讲他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一直都是我每次祷告的时候都会很容易想到这一节，是因为主的灵在我身上，我才有办法照神的意思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要差遣我，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别人。为了哪些？为了被掳的、瞎眼的、受压制的。这些东西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看到的都是外表，但是事实上他们内心的需要都是相同。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虚假的事，因为你被骗的时候你才知道虚假多可恶。上帝也不喜欢虚假，没有人喜欢虚假。但是还有很多人是活在黑暗当中，因为他被虚假所掳去了，他眼睛瞎了，看不见真的。那些被罪所压制的，这些其实上都是在思想上、言语上，这些都是本相，人的本相，在某个人生阶段你会碰到这些。但是不要忘记了，神的心意是要叫这些人能够得释放。当我曾经被掳而得释放，当我曾经瞎眼被然后看见，当我曾经被压制得自由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做什么，因为那个才是真的。神要你做的真的乃是透过你的生活方式的改变，真正成为神所要用的器皿，然后你可以让人家看见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乃是你有内在的生命借着圣灵的更新可以成为上帝所要赐给你福气的，是一个平安喜乐的人生。在我们祷告之前，这是我祷告的主题，也就是跟大家分享，我要知道上帝怎么看我，我可以重新很正确的借着圣灵不断更新我的内在，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每天的生活方式多多少少都有机会需要圣灵的更新，每天的灵修，每天跟神的交通，这个才是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我们才不会活出像保罗所指出犹太人这种只看重外表的。真正的我们要往里面看，然后当你借着圣灵而不是靠你自己， 你可以照神的旨意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也很恭喜今天门徒结训的八位同学他们重新再出发，可以借着活出基督的生命，再可以影响更多的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再一次借着保罗的书信，你圣经中宝贵的语言、宝贵的圣言，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真假，乃是在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光照。从圣经的教导，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要从上帝如何看待我们来学习，如何正确的看自己、看别人，也能够接受别人的看法。主啊，谢谢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配得我们荣耀的神，我们是你眼中的同人，你必不撇下我们，你不必不撇下我们做孤儿，也不会将我们的灵魂撇在阴间，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你是我们的神。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将平安喜乐赐给每一位愿意在你面前借着圣灵来更新，向着你为我们所设的标杆直跑。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在这里能够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将我们最好的，也就是我们将内在的生命坦然的在你面前诚实的用心灵来敬拜你。感谢主接纳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
那在那个门。